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09年6月3号到6月9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心得交流，不断挖掘思，用大法洗净自己。作者：大法弟子。好长一段时间，似乎感觉自己突破得很慢，尽管三件事也在做，似乎在别人看来我做得很好，但内心里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并没有多大的提高，好像进入到一种状态中很难突破。和同修交流中，对听到的一些同修间负面的东西，心里也常有不平。比如当同修谈论起某某之间这些年一直有怨结未解，当某同修偏激所做出的那些事，当某同修色欲心还那么重，我就在想，虽说正法到最后了，可是同修中所表现出来的诸多严重问题，这叫师父怎么结束？表面上看是在为同修的状态着急，实际上这正是修自己提高的重要关口。心想自己比他们正多了，这是他们的问题而不是我的问题。近日读同修多伦多法会上的两篇文章很有感慨，受此启悟，我深刻的悟到，当看到周围同修一些所谓的不好表现时，正是修自己和提高自己的关键时刻。修什么呢？就是修去自己当看到诸多不顺眼的事实，看看自己还有多少不平或想指导别人的心，这个心恰恰是思的表现。尽管这些年我们都在用师尊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法理来指导自己的修炼，可是我们从中会发现，在修炼的不同境界会感悟到不同的思的表现。特别是当遇到一件事情与自己不沾边时，表面上看与己无关，如不细心向内找也很容易滑过去。当你能警觉的内视那个思时，你会清晰地发现那个思正静静地在你境界的微观中待着，它像没事一样，丝毫没有受到触及。这时你要毫不留情地用大法的法理去掉它，那就是放弃自己的任何感受，给同门一个正的场，像罗汉一样遇到什么事都乐呵呵的，思想中没有任何被外界带动的波澜，真正是处于道中的状态。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旧宇宙无尽穹体中一步步走到地上的生命，生命中被包裹层层人的壳太多了，那些我们很熟悉的人的理、人的经验、人的处世哲学和生活方式都沾满了形形色色的人的垃圾。追溯这些名利情的根本就是一个思，无论自己的表现或同修的表现都跑不出这个范围，甚至于每个大法弟子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你甚至于思考的一个问题都不是简单的。将来你们看都是安排的相当细密，不是我安排的，是这些旧的势力安排的。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师父还说，造就一个人、一个生命，在极微观下已经构成了他特定的生命成分、他的本质、转法轮。由此可见，无论我们从旧宇宙土壤中产生出的状态，还是旧势力对我们今天的一切安排，其核心都没有抛出那个思。而这种思在修炼中，有时我们看得比较清楚而容易去掉， 而有时就看得比较模糊或意识不到。比如我的母亲同修有一段时间经常找我去吃饭，我很不愿意去，我认为他影响了我学法，认为他情重，还振振有词地批评他，结果家里人很是反感。后来我忽然悟到，我为什么不愿去呢？这后面隐藏着一个强大的思，由于这个思没去掉，那么一切的表现就是以我为核心，我的看法，我的感受，我衡量你是否符合了我，而没有站在对方的角度上去想问题。父母做好了饭菜，最大的愿望是儿女们能够围聚一桌，那是父母的最大乐趣，他们会认为这是儿女的最好的孝心表现。修炼人能够为别人着想，体现在方方面面。我的观念转变后，使家庭也和睦了，不修炼的常人也很理解和支持大法。以前开车走在街上，总是略有点习惯性的压行人道线，或提前一两秒闯红灯，反正也不违反原则。有时后面车按喇叭时，不是马上躲开让路，而是不紧不慢的压路。现在不了，时常边开着车边发着正念，脸上带着祥和而浅浅的笑。当后边有按喇叭要超车时，我能马上躲开，再也不压边线和闯红灯了，为别人着想啊。我要形成习惯，这是师父从讲法时到现在对弟子的最基本也是最关键性的要求。很喜欢看开天目同修写的交流文章，忽然有一天我发现这些文章中写的那些不同大凶主和王下走的初衷，都是为了拯救自己那一境界的众生，而对于其他境界的众生他们是漠视的，这种思他们自己都察觉不到，而大法弟子则不然。我们在一步步境界的提升中，不仅要扎实地达到每一层次法对我们的要求，同时要在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这一点上，要达到包容宇宙最终的一切境界状态，这才是师尊要达到宇宙永远不灭的保障。而眼下我们所遇到周围形形色色的同修表现，正是修去我们微观中那个思和我的最佳时机，因为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一切都是有序的，都是最好的，所遇到的一切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千万不要轻易地滑过去，向内找，向内找，只有在向内找中才能达到应有的境界，才是师父所欣慰的。
按照法的要求，时刻把握好自己的心性。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前两天我们学法点上有一位同修交流了这样一件事。一天早上，他送孩子上学，在往回走的路上，看到一过路人用塑料袋装了很多条香烟，走到离同修不远处，碰巧从中拖出一条高档香烟，眼看那人走远了，没法再招呼他，于是他就抢先一步走过去，把烟捡了起来。此时身后赶来的一些熟识他的人见此情景，对他投来不少的目光。当时他心想，今天碰巧捡到一条烟，转手变卖后，我就把这钱送给资料点。就这样，他把得来的钱悉数送给了资料点的同修。来到学法点，他说起这事后，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也谈了各自的看法。有的说，这没什么可说的呀，是在路上捡到的，又不是通过其他不正当途径得到的，你不捡，别人也会捡去，况且咱们捡到后还可用来变作真相资料呢。而有的同修对此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其中一位是资料点的同修，他说自己以往为了做资料的需要，也曾想把珍藏多年的一批毛毛头像 作价变卖给他人，以图换作现金，但想来想去觉得终不合适，最后还是将毛模像销毁了。这件事给我一个启示，就是我们对待任何事情都要尽可能的全面衡量一下，这样才不失偏颇。还有同修从不同角度谈了自己的看法，说这里咱们暂且抛开时常报道的那些以此为诱饵来讹诈路人的事不表，我们知道大法弟子的一言一行是会影响到世人的，我们做得好，处处表现出大法弟子纯正高尚的风貌，就在充实和加强着大法在世间正的场，人们就会看到大法的美好，感受到大法弟子慈悲为怀、坦荡无私的胸襟。这位同修愿望是好的，目的是着眼于我们的资料点，希望以此多制作些真相资料来救人，只此这点来说无可厚非，我们也都理解和明白，但其中有个问题我们不能不考虑到，这就是周围的人看到这些后，如果他们知道你是练法轮功的，他们心中会作何感想呢？继而他们怎么样看待和传扬大法呢？因为他们看到的只是你当面将其据为私有，谁能知道你最后是把这钱奉送给资料点了呢？所以这事虽说不大，但就整个过程来认真权衡和审视一下，还是不必去捡拾为好。听到同修的这些交流，单就此事而言，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后者，认为不必去跟常人争相捡拾为好。这让我想起以往有一位老年同修，每天过午后他几乎都外出讲真相。这天他刚走出不久，在他天天常走的一条路上，碰巧看到地上有一张100元大票，此时路上行人稀少，也没人来找，他就捡起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心中没有自己花用的想法。上街后，他把那捡来的100元钱送给了路边的一个行乞者，自己并未私用。但回家后，通过静心学法再回想这事，觉得当时这钱还是不捡为好，视而不见，不落俗套，清净自然地专心去做自己该做的正事，才是最好的选择。当然，这是同修对身经此事后自己的感悟。而上述同修这种抢步捡拾香烟的做法，常人尤其是与你相熟的人，如果他知道你是练法轮功的，虽说对此目的各有不同，但至少表面的行为还是很容易引起一些误解和误传的，甚或给法带来一些不良影响。再说转法轮中不是讲过学员带小孩摸奖的故事吗？说摸就摸吧，给小孩1块钱去摸，一下摸了一个2等奖，给一辆高级小孩自行车，小孩乐坏了。他当时脑子嗡一下，我是个练功人，怎么能求这个东西？我得这不义之财，我得给他多少德呀。虽说这位学员最后把钱拿出来做了赞助，但从法中我们看得出，他还是很惋惜自己的这一举动的。由此来看，上述同修的做法还是值得商榷的。当然，修炼路上我们遇到的任何事，有时看似偶然，实则不一定都是偶然的，其中都有着需要我们提高的因素在里面。因此我们都要从中悟一悟，向内找一找，看看自己还有什么执着心没放下。其实古时那些德性高尚的人还讲个路不拾遗，重义轻财呢。当然同修不是为财而做，作为一个在法中修出大智慧的修炼人，肩负着更大的使命，所以我们的心界应该更开阔，我们的言行应该更圆融无漏，就是说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应该严格遵照法的要求，时刻把握好自己的心性，圆满而完整地做好所遇到的一切。以上为个人切磋的一点体会，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指正。
向内找，了却人心恶自败。作者： 大陆新学员，我有一段很奇特的经历写出来与同修共享。去年中国新年前，我有一天打坐，忽然觉到一种巨大的莫名的恐惧，直觉着汗毛孔都张开了，所有空间都凝结住，我憋得几乎喘不动气，汗水顺着脸往下流，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反复不停地说，我有师父，我有师父，谁也不敢动我，反复地背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忍，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红银威德，很长时间才稍稍有些放松。然后我按照事先计划好的去发资料，可是我的车奇怪的就是光哆嗦，怎么也发动不起来，同时眼皮奇怪的跳起来，而且是一条线在眼睑上穿着跳，平生没经历过那种跳，忽然就想到左眼跳财右眼跳灾的俗语，那种巨大的恐惧紧紧地把我掳住，我不知道怎么办，是去发还是不发呢？不知道前面是不是真的有什么危险，脑子几乎是空白，我也不知道当时怎么想的，最后就在车里大叫，我不怕你，我不怕你，我就是不怕你，我死我也不怕你，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灭灭灭，就这样突然车子就发动起来了，真抱着一种赴死的心，我开车就走了，发完资料回来什么都没发生，进家门的时候我想是我把恶鬼吓跑了，但是我实在是太累了，接下来一连几天精神不振，晚上起夜恍恍惚惚的，也觉得有点怕，怎么回事呢？前年学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后，对向内找的法理越来越看重，知道遇事向内找了，于是就想事情的前前后后总是有原因，我就向内找，找得很费劲，忽然就想起那段时间我对老学员有点不满，原因是老学员把没发完的过期的资料拿来让我发，而那些资料我都发过去半个多月了，一些真相币不好发也拿来让我发，我就很反感了，对老学员说了两句比较重的话，于是我反反复复地找自己，看到底触动了自己哪颗心，结果找出来明里暗里的八种人心，一向觉得自己不太想试，找出八种人心也把自己吓一跳，怕心、安逸心、怕麻烦的心、潜在的显示心等等等等，把庄严神圣无比的救度众生的大事当作常人事来讲公平，实在是太大的漏了，而且还对老学员说了比较重的话，更是不应该。在正实法修炼中，尽管老学员可能有这样那样不尽人意的地方，但面对严酷的迫害，老学员如果没有助师正法，坚定地维护法的正信，是走不到今天的。于是我很自惭形秽，赶紧给老学员写了道歉信，那种压抑我的败坏的物质也就烟消云散，心情忽然明朗，也就不再害怕了，此后再有类似的事情就能站在法上去认识了。借此我对向内找和提高心性有了更深一层的体悟，从师父讲法中我们知道，大法弟子和常人产生矛盾，100%是大法弟子不对，很长时间不能真正理解，总想得讲个对错吧，现在悟到那是因为有提高心性的因素在里面，如果人人都做对了，就没有修炼的环境了，而修炼人与修炼人之间判断是非的标准也不是对与错，更不是什么公平不公平和应该不应该，而是是否有利于救众生证实法和提高心性，修炼人就是通过矛盾来增加德，扩充自己的心的容量，在苦中，在艰难中，在不公中，凭对师对法的正信最大限度的舍近， 提高心性，达到德和心性的全方位的提升。
时刻想到师父在身边。作者心语。一、学法发正念要归正心态。今天在学法时发正念，心不静，胡思乱想，忽然想到师父就在身边看着呢，看着我在这里胡思乱想，表面还做着发正念的手势。想到这里，内心里清楚地意识到，守着伟大的师父那么纯净，自己思想中冒出这么多人的思想，真是肮脏啊。难怪师父在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讲，从另外一方面讲，如果学法时思想不在法上，不只是个形式问题，实际上是等于学法者对法也不太尊敬，那么法能显露出来吗？于是静下心来，继续发正念，立刻感到思想纯净，而且神圣。发完正念，继续学法，这时学法的心态也归正了，自己就像个很听话的孩子，但是意识清楚，学法入心，也爱学，同时知道师父就在身边，不敢乱想。二、在法中提高心性。学法中途，外面下起大雨，妻子也是修炼人，说赶紧把晾在外面的衣服收回来。于是我起身将衣服收回，收到最后一件，是我的一条高裆短裤，发现许多地方都染了颜色，我马上急了，高声训斥妻子，你怎么洗的衣服？我的短裤怎么染了？气呼呼地将短裤拿到卫生间，用洗衣粉水泡上了。这法还没学完呀，回到座位上继续学法。可这心里就开始翻腾，埋怨妻子干什么活都不用心。正好轮到我读，一边强忍着，一边心想，还得学呀。这执着也太强了，还能给我左右的法都学不下去了。读，读着读着，想到了师父，心想，师父正在看着我学法呢，怎么还气得不行？心里的不平一下就没了，一种祥和、慈悲的场笼罩着我，心里有一种轻松、快乐的感觉，还很幸福。读完这段法，我抬头瞅了妻子一眼，妻子狠狠地瞪了一眼，说：“肯定是你眼睛不好，还赖我。”他还在愤愤不平，气得不行呢。我这心马上又跟着翻腾起来了，心想：“本来就是你错了，我没跟你一样的，你还有理了？真是不触及到心灵不算数呀！”心里这么想着，嘴上什么都没说，转回头来一边继续读法，一边心里想，师父在身边看着呢，肯定是师父给我安排的。读一会儿，心又逐渐的平静了，一句话一下打到我的脑子里，还是放不下。我一下明白了，这不是放不下自己吗？这回真放下了。再看看妻子，妻子气也消了。以上个人修炼体会，不足请同修给指正，核实。
修炼故事，修炼十三载，师尊给我展现的神迹。作者心慧。我于1996年10月得法，一直是闭着修的， 所以一直认为没有什么神迹在我身上展现，但回忆一下自己十几年的修炼过程，却发现师尊无时无刻不在身边看护着我，并且给我展现了很多神迹，但由于都是用常人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而自己原来的观念总是认为神通大显才算神迹，所以就认为自己没有看到过神迹，而这些平凡神迹背后体现出的师父宏大慈悲，让我永生难忘，生命的永远也感激不尽。正像有一位同修所言，伟大的师尊却无时无刻不在我们身边，像慈父般看护着我们，利用周围的一切人和事点化我们，做对了给我们鼓励，做错了给我们提醒，摔倒了扶我们起来，犯了大罪都不会舍弃，这样一步一步带领我们走到今天。回想起来，在我的修炼道路上，师父就是这样对我的，而且在重大问题上的每一步都有师父展现的神迹和慈悲救度。一，妈妈的神奇变化是我得法的契机。96年十一放假几天，我回老家看望父母，一进门就感觉家里好像一切都变了，但还没想明白哪变了，过了半天才反应过来是妈妈变了。妈妈原来体弱多病，吃药是家常便饭，从小失去父母使她性格孤僻，还常受人欺负，所以每次我回家见到她时，不是看到她在床上养病，就是见了我滔滔不绝地向我诉说心中的委屈和不平，搞得我心里负担很重。而这次我进了家门，看见她在缝纫机上做活，发现她脸上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安详。妈妈只是问了问我的生活工作情况，然后就在那安静地干活，一句抱怨的话都没有，我还真有点不习惯了。我告诉她，这次又从北京给你带来什么什么药来了。妈妈笑了，以后可别再买什么药了，我的病已经全好了。这下我可不是一般的惊奇了，想想还有比年迈父母的身体健康更让人操心的事情吗？接下来我顺理成章地看到了《转法轮》这本书，震撼之极，生生世世等待的不就是他吗？回想得法的那一刻，妈妈的神奇变化就是师父给我展现的第一个神迹。二，个人修炼阶段师父的精心点化。刚得法时，我欢喜心很强，年轻气盛，很想精进，但其实不太知道怎么去修，师父就经常借用他人之口来点化我，有时悟得到时点化，执着太强时有时还悟不到。记得有一次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前练功弘法，当时来了一个人和我讲了一些很不讲理的话，我很生气，但当时一下子又想不起来怎么回答他，就不理他了。那人还缠着问我说，和我说话你高兴吗？我如实回答不高兴，他竟然笑了说，那你就好好修吧。他离开后我还愣在那里，半天反应过来是师父在借他的嘴点化我不应该生气，修炼人不论遇到什么情况都应该慈悲祥和呀，因为受不得委屈，爱生气是我一个很大的执着，到现在都还没去干净呢，所以师父特意点出来叫我修。修炼前我鼻腔里有一块鼻黏膜干燥的厉害，每晚都得使用润滑油，否则那个地方就会破裂出血。修炼后感觉不干了，就不再使用润滑油也没事，可有一天鼻子突然出血了，虽然不多，可勾起了我对以前那块爱出血鼻黏膜的记忆。我不禁想，今天是那个老地方出血了吗？我拿起镜子对着鼻子想看那个地方，但却老看不清。我不甘心，把所有的灯打开还继续看。这时妈妈突然走进来对我说，别看了，再看不就是放不下了吗？我当时就愣住了，因为我一直是自己在房间里，妈妈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呢？显然是师父在提醒我，修炼人的身体都是师父净化过的，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呢？因为我以前对练功不是很重视，所以身体上的感受很少，但还是记得有两次师父的鼓励。一个是我第一次练打坐时，腿单盘着还翘了老高，但两只手刚一开始加持就像放电一样热乎乎的，感觉能量很强，可后来练功就不再有这种感觉了。还有一次半梦半醒之间，感觉法轮在前额飞速的转动，比电风扇还快，还发出嗡嗡的响声，然后又在胸口转，最后在小腹又有法轮转起来， 持续了十多分钟。三、迫害中师父的慈悲呵护。迫害开始后，邪恶的谎言没有能动摇我的正信，我开始利用各种方式讲真相，但由于个人修炼中强烈的求圆满的心和色心没有去掉，成了旧势力迫害我的借口。2000年我被判了一年劳教，其实这两颗心师父都有过点化，但当时的执着太强，加上业力的阻碍，对师父的点化不明白，意识不到。师父曾借不修炼的弟弟的嘴问我，要是没有圆满这回事，你还修不修？我当时没意识到这是师父让我去掉有求和执着圆满后的幸福这颗心，而是想他不相信修炼，修炼当然能圆满，怎么会没有呢？强烈的色欲之心使我的悟性受到严重干扰，让我一直认为只有做了出轨的事才算有色心，而对自己的色念一直放任，希望异性欣赏呵护，对异性的轻佻言语还洋洋自得，对梦中的色观也不在乎。直到被抓进劳教所，也没意识到自己这些漏，还以为是对自己是否坚定的考验。当时觉得自己对法的坚定是没问题的，什么也动摇不了我对佛法真理的信仰。但劳教所超出想象的严酷环境，使我这个从小娇生惯养出来的人的承受到了极限，让我每天都觉得生不如死，也忘记了其实修炼人是师父在看护着呢。直到有一天做了一个梦，我平时很少做和修炼有关的梦，那天晚上梦中在一排排的书架中找一本书，最后终于在第八号书架上，我当时是在劳教所的八班找到了，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同时耳边响着师父的声音告诉我百炼成钢。醒来后立刻觉得心的容量好像扩大了，不再有那种压抑的不行了的感觉。随后几天班里又来了一个50多岁的阿姨同修，她就像师父派来帮我的一样，句句话都能给我启示，使我在那样一个险恶的地方也渐渐体会到了由于自己心态摆正而带来的环境改善。后来班里一个吸毒的女孩开始跟我学法，师父也开始管她，班长不但支持她练，甚至在她有时犯一些坏毛病的时候还提醒她，既然学了法轮功就好好做，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了。四、落入深渊前师父的挽救。刚进劳教所时，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坚定地走过来一段时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再加上当时根本没意识到自己被迫害的真正原因，求心和色心，所以旧势力的迫害力度逐渐加大，我开始承受不住了，寻求解脱，看到很多人在所谓转化后好像很自在，就想听听邪物言论到底是怎么回事，而那种断章取义、偷梁换柱和逻辑混淆的歪理邪说是无孔不入的，你自己稍微产生一个念头想听，他就拼命往你的大脑里灌。我第一次听觉得简直是胡说八道，不可理喻，但一遍、两遍、三遍听的遍数多了，大脑就开始糊涂了。当我开始出现动摇的第二天早晨，劳教所的队长带着我们几个人去打水，在路上突然觉得起了一阵大雾，然后一个和我穿着一样劳教服的同修，大约40来岁的一个中年妇女来到我身边，对着我的耳朵告诉我，你一定要保持清醒啊。我当时首先吓了一跳，因为劳教所规定在排队外出时是绝对不能说话的，但我当时太想知道答案了，再加上大雾的掩护，我急忙问他，那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转化了呢？他回答，这是宇宙中一个最大的谜。我听了愣了一下，还想再多问他几句，却发现周围一点雾气都没有了，再一看自己前后并没有刚才见到的那个同修，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队长还在监视着我们这几个人。我事后意识到那一幕应该是师父演化出来挽救我的，不让我走入歧途，可当时我还不懂师父静思己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出自红银二这样的法理，也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根本执着，最后还是糊涂了。但当我决定写悔过书时，还是觉得撕心裂肺般的痛苦，忍不住嚎啕痛哭了几个小时。当时我人的一面还奇怪呢，既然是更高层次的认识，为什么会出现那样痛彻心扉的感觉呢？其实是生命明白的一面看到了事情的真相吧，看到自己是怎样被毁掉了。 犯了这样的大罪后，师父也没有放弃我，还在保护我。我出劳教所回到单位后，单位领导坚决不让我去做所谓的帮教工作，使我免于造下更大的罪业，又多次精心安排让我看到后期讲法，每次我都有触动，但还没有完全清醒。直到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出了旧势力的来源和特点后，我才真正明白过来，那套邪物的东西是来源他们之手，所以才会掺杂了一些所谓高层次的东西，才更具有欺骗性。但那其实都是骗人的谎言，都是建立在为私为我的基础上的。就像师父说的，他们想改变的是那些表面形式变好，就像不纯净的衣服给他洗净，但还是那件旧衣服。出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五，回归正法路中师父给的第二次生命。回归之时，旧势力百般干扰，首先是吓唬我，经常有人打电话告诉我说谁谁又被抓了，亲朋好友也会警告，难道还想进监狱吗？而且思想中也第一次出现了师父在书中说的那种情况，到一定时期还给你弄得真不真假不假的，让你感觉这个功存不存在，能不能修，到底能不能修炼上去，有没有佛，真的假的。这时师父反复在我脑中打入让我背法的想法，我每天努力背法，排除干扰，渐渐稳住了心。旧势力看到干扰没奏效，就在身体上对我下手。我在一次出差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严重的病液反应，白天工作时还能勉强支撑着，晚上只要一踏进自己的房间马上就不行了，胸口像有万斤的巨石压着，难受得死去活来，还咳嗽吐血，整夜的睡不了觉。第四天时觉得自己好像快不行了，就求师父，师父救救我吧，我实在受不了了。隐约感觉师父让我学法，随手翻到美国中部法会讲法时，看到师父说人做了什么都得承担，不要以为自己是被动的，或者是信口开河，或者是在压力面前才说的才干的，或被邪恶所操纵的，不管这些，这都不能成为理由。我一下子明白了，这是在还自己邪物时造下的大罪啊。刚从邪物状态明白过来时当然悔恨莫及，但这一次更深刻地体会到自己做的错事多么可怕。我趴在床上痛哭着，不知哭了多久，最后睡着了。第二天早上醒来后，一切奇迹般的都好了，再也不难受了。当然我知道，我只是承受了自己所造罪业的一点点，剩下的师父替我拿掉了。其实像我这样犯过大罪的学员，第二次生命都是师父给的，以后的生命只有完全用于修炼才行，任何对自己的放松都是危险的。当然现在我意识到，如果当时自己已经找到了被迫害的原因，并且决心修去那个执着，旧势力也不敢再往死里迫害，师父也不允许。但我当时虽然已经找到了自己求圆满求上层次的私心，可还没意识到被迫害和色心之间的关系，因为那次出差时自己有利用性别优势让异性为自己办事方便的想法，走得不正被旧势力抓到了迫害的借口。后来直到师父2006年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讲到邪物和色心不去的关系后，我才意识到自己这颗肮脏的色心，但真正去掉这颗心又用了差不多2年的时间。六，投入正法洪流后师父的引导鼓励。从新走上修炼路不久，单位就给每个职工家都安装了宽带上网，但由于网络封锁，国外的网站上不去。一天我在电子邮箱里收到一封不知名学员发来的真相邮件，其中有一个上动态网的地址，上去后我下载了突破网络封锁的软件，从此以后可以上明慧网了。那天刚上明慧网，发现师父的新经文放下人心救度世人，就赶紧叫在厨房做饭的妈妈过来看。妈妈边走过来边说，什么事，我正往大锅里接水呢，等接好了烧上再说。我说师父有新经文了，妈妈一听赶紧过来看，我想新经文不长，先看一遍水也不会接满。那个锅很大，可我俩看了一遍还想看，一口气看了四五遍，看完还交流了一会儿，早把接水的事忘了。大约过了20分钟，妈妈突然说，糟了，水管还开着呢，厨房要发水了。我俩急忙跑过去，惊奇地发现水龙头还在哗哗地流着， 可锅里的水还没满呢，才接了一半。我对妈妈说，是师父看我们学经文认真，帮我们把水从另外空间流走了，是鼓励我们呢。妈妈啧啧称奇，非要再试验一遍，接一锅水到底需要多长时间。一试验，2分钟就满了，20分钟肯定厨房全淹了。事情虽小，可真是神迹呀。在师父讲的正实法的三件事中，学法练功和发正念这两件事，我恢复后一直坚持得很好。但在讲真相上，一开始怕心还是很重。进过劳教所的学员容易认为自己被抓的原因是因为做了正实法讲真相的事。通过学习师父后期的讲法，我意识到被迫害是因为自己有执着被钻了空子。如果真是抱着维护大法救度众生的纯正心态，旧势力是不敢迫害的，师父也不允许。开始时我主要是面对面讲真相，后来师父见我稳定了一些，就安排一个同修过来，带给我一些制作精美的真相材料，而且每当我差不多发完的时候，他就会再带来一包。我知道这是师父的慈悲安排，让我们每个弟子都能在正实法的路上相互配合，做得更好。再后来又有一个同修给我一些真相光盘，我看后发现光盘的信息量更大，就想多要一些去发，但向那位学员要了2次他都没有给我。我就和另一个同修抱怨，那位同修乐了，怎么又忘了向内找了，这是师父提醒你应该自己做光盘，不要总依赖别的同修啊。我这才意识到明慧网一直提倡家庭资料点，讲遍地开花，我的条件完全具备，为什么不自己做呢？就这样我也建立了个小小资料点，开始制作真相光盘。就这样在师父的一步步引导下，我开始走在自己正实法的路上。我衷心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对不争气的弟子依然不离不弃，弟子今后一定奋起直追，弥补自己曾经造成的损失，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